赐下，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听见了，我们也可以去照着这样的话语去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3节到第51节啊。我们刚才这段经文我们读过啊。那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的题目叫真以色列人。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有作何感想？什么叫真以色列人？那真以色列人当然是跟假以色列人是相对的。我们会想到是哪些是假以色列人，或者我们能从刚才的我们读的经文会做一些联想，因为耶稣称拿但业说你是，这是个真以色列人，然后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你弟兄姐妹会不会认为说，哦，真以色列人就是真性情的人，就是敢讲真话的人，就是我心里面想什么我就说出来的人。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拿但业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个真以色列人？很像啊，对不对？他心里面好像对耶稣有什么，有任何想法我就直接讲出来，这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我就这么看啊，你耶稣你说你是拿撒勒来的木匠的儿子，你有什么本事？你怎么可能成为先知呢？这是确实是他当时心里面最真实的感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再去思想经文，我们要去重新再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从整个的经文的背景，从整个约翰福音的这个背景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或许耶稣在讲到真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不仅仅只是讲到一个人的真性情，不仅仅只是讲到一个人的率真，一个人的直接的表达他里面的感受，可能不仅仅只是这样。那我们一起来看那个这个经文呢，当然我们先要回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两个礼拜，弟兄姐妹都在查考约翰福音啊。我想你们大概对约翰福音也有一些了解。那我这里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到51节呢，它是在整个的一个大的一大段的经文的最后一部分啊。哪一段大段经文呢？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9节开始，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开始。我简单帮大家回顾一下，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呢，首先很多人来问他说，哎，施洗约翰你出来施洗，你造成这么大的轰动，有这么多人来跟随你，你到底是谁啊？你是不是弥赛亚？那施洗约翰一一的回答他们说，我不是弥赛亚，我也不是以利亚，我也不是你们期待的那个先知，我只是那一位为主预备道路的。我相信很多人听不懂他这个话，对不对？所以呢，犹太人就会又有个问题说，哎，反正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哎，但你到底为什么来施洗呢？好，耶稣告诉他说，我施洗是为了等待那一位，还是要等待那一位，我要那一位是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为他解鞋带都不配。好，这些犹太人似乎就没有继续问下去了，因为他们觉得说还是听不懂你到底在讲什么。那但是很有意思，就是紧接着下面呢又记了一段，就是这个使徒约翰又记了一段，说施洗约翰他就讲到他在施洗的这个受洗的整个过程里面，他看见一个很不同寻常的一个人，他为他做见证说，这是神的羔羊，担当世人罪孽。为什么？因为当他为他受洗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这段圣灵其实是在很多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如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施洗约翰非常清楚地说，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一位，我为他解鞋带也不配。也就是我借着施洗要显明给以色列人的，这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好，我们下面就讲到说，当下面一段呢，整个的一段从19节一直到我们再往下呢，就是从我们今天要看的当然是43节啊，但是呢，我们从35节到最后的这个结束到51节啊。我们看到有5个门徒，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也有讨论过，有 五个门徒对于施洗约翰的见证有一个回应。那从第三十五节开始呢，施洗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然后我们就发现有两个人呢立刻回应了这样一个见证，那是谁呢？一个是安德烈，对不对？然后一个是另外一个门徒，他没有提。但是如果说弟兄姐妹读过其他的福音书，你会发现说这个好像跟其他的三卷福音书的记载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如果你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或者路加福音，你会发现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呼召门徒来跟随他。那最早跟随他的门徒是哪几个人？如果大家还有可以，如果没有时间翻圣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最早跟随耶稣的几个门徒是谁呢？是西门彼得，是安德烈，还有谁？还有雅各，还有约翰，对不对？那最那个著名的就是耶稣走在那个湖边的时候，看见这几个人在打鱼，然后耶稣就呼召他们说来跟随我，然后这四个人就是前后丢下渔网，丢下家人，然后就来跟随耶稣了。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就是其他福音书里面所看到的。可是我们会发现说，约翰福音好像不太一样啊。最早好像他记载的这两个门徒来跟随耶稣的人，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好像西门彼得是一位，不是。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来思想啊，约翰福音他和其他的福音书是用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耶稣呼召门徒的过程。虽然今天我们要讲到说，尤其是我们最后要讲到最后一段圣经是耶稣要呼召的两个门徒。那今天他总共耶稣在这段圣经从三十五节开始，他呼召了五个门徒，每一个呼召都是很特别的。好，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第一前两个门徒是谁呢？就是安德烈和另外一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是怎么样来跟随耶稣的呢？他们是听了施洗约翰的一句话。施洗约翰说什么？说看哪，神的羔羊。然后圣经怎么记载呢？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随了耶稣。好，我还是要回答，让弟兄姐妹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真的知道施洗约翰在讲什么吗？他们真的知道神的羔羊是什么？很有可能不知道，对不对？约翰福音是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再重新再去看之前所发生的每件事情。约翰给这些事情重新有一个定义，给他重新一个新的意义，重新一个新的解释。所以当他再去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是不是有一些人就像安德烈还有那个不知名的门徒，他们是听见了施洗约翰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就跟随耶稣。他们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他们真的知道神的羔羊的意义是什么吗？不知道。我觉得他们是不知道。那他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呢？大家可以猜想一下。因为约翰福音也是很有趣的，他用字都是非常简练的。但是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跟随耶稣？因为他的老师，对不对？因为他们跟着施洗约翰可能跟了一段时间，他们觉得这个施洗约翰说话是很有权柄、很有能力的。哇，这个老师推荐我们去跟随另外一个人，那一定是没错。我们今天可能或许有些人来认识耶稣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啊。我听到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是非常可爱的，叫李建华弟兄。他常常在不同场合做这样一个见证。他说我为什么来教会？因为我的以前的上级韩弟兄他来教会了。我看韩弟兄这么推崇这个耶稣，那我也要来跟随耶稣。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见一个榜样，我们看见一个人，我们觉得他很值得信赖，我们要来跟随耶稣，因为他是跟随耶稣的，所以我也要来跟随耶稣。何况施洗约翰在他的门徒中间一定是非常有权柄、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所以当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哦，神的羔羊，好像施洗约翰说过 这个他是跟他的那个几星代不配，那这个人肯定是 比我们这个老师要高超太多了。既然老师这样如此的强力推荐，我们就去跟随他。这两个门徒或许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对不对？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当安德烈成为跟随耶稣的人之后呢，他又带了一个人，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带这个人。听见这个，在第四十节那里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好，这些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且不说安德烈的这样一句话，他是真的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或者说他真的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弥赛亚，我们且不说。但是这句话本身呢，有两个字是很关键的，就是安德烈去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遇见弥赛亚。遇见这个字呢，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找到弥赛亚，他用了同样一个字，安德烈找到他的哥哥，告诉他哥哥说，哎，你看我们有个大发现，我们找到弥赛亚。啊，弟兄姐妹，如果从这个经文，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约翰福音是非常的用字是很精准的，而且也是很简练的。他为什么连用两个找到？他要说明什么？他要说明这一群人是一直在寻找弥赛亚，对不对？无论是安德烈也好，无论是另外一个门徒，还有西门，他们是一直在寻找弥赛亚。那或许圣经告诉我们说，西门彼得可能没有选择跟随施洗约翰，他不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别的这几个人，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或许都是加利利人，或者都是渔夫，那他们有同样的背景，他们有同样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们有同样一个信仰经历的过程，他们在那里跟很多的犹太人其实是很类似的，他们等待弥赛亚，但是不光他们等待，而且他们在寻找。所以你可以理解说，第一批跟随耶稣的门徒，约翰是这样解释，是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过来的，因为他们一直在殷勤的在想尽各种的方式，他们要去看看，哎，这个施洗约翰是不是弥赛亚。当他们发现说施洗约翰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其他的犹太人，也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不是弥赛亚。所以当有一天施洗约翰明确的说，你看神的羔羊的时候，所以他们虽然说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几乎可以确定说，哇，那或许就是我们要找的弥赛亚。好，圣经没有记载，下面没有记载说西门彼得怎么回应的，但是我们从耶稣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终这个彼得也是成为跟随耶稣的人，因为耶稣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基法。那新的名字在当时的时代是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有很多的希腊背景的人呢，是当一个人生一场大病啊，他从病中痊愈的时候，他为了表示说，哎呀，我真的是，哎，我太幸运了，我没有死了，我终于活过来了啊，他要表示自己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生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新的名字。所以耶稣给了彼得一个新的名字，耶稣告诉彼得说，从此是一个新的。好，我们前面这三个门徒讲完了，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重点，我们要讲到今天的43节到第51节，我们讲到腓力，我们特别要讲到拿单业。那我们继续看圣经第43节，他说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好，我再强调一下，约翰福音作者真的是用词非常的简洁，他每一个字都有他特殊的意义。比如说他说耶稣想要去加利利，啊，我们读过，可能读过很多遍就忽略了，啊，耶稣想要去加利利，想要去加利利。原文的意思说耶稣决定要去加利利，耶稣定义要去加利利，耶稣去加利利是带着一个目的，是 带着一点意图的。那遇见又出现了，对不对？我刚刚讲到说，就跟刚才那个安德烈对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是同样一个字，找到了腓力，腓力又被他找到，对不对？是耶稣这次是耶稣主动来找腓力，然后来呼召他说，来跟从我吧。面对这样一个呼召，腓力是怎么回答的呢？然后圣经这里第四十四节特别的交代一些，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好，我们这节圣经也是读过很多次，就这么读过去了。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约翰要把这节圣经特别去解释一下，说这个腓力和我们刚才讲的安德烈和彼得是有关系的，他们是一个村的人啊，准通俗的话，一个村的人，当然可能不是，因为伯赛大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伯赛大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啊，伯赛大、格拉信还有这几个城市都是围绕在加利利旁边的这个大的城市，而且那边的渔业很非常的发达，所以当耶稣呼召彼得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家里是有渔船的，啊，甚至他们是渔船还有雇工的，所以。使徒约翰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交代一笔，说这个人啊，这个腓力啊，他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彼得和安德烈是一个城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系。什么联系？回到我们刚才所分享的，他们仍然是一直在寻找弥赛亚。因为当腓力，当耶稣说来跟从我吧，然后我们看见交代完腓力的背景，然后后面腓力说一句什么话呢？腓力就赶紧去找谁呢？找拿但业，又一个他们一群的人。找拿但业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之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又一次出现了。遇见就是我们找到了，不是耶稣去找他的吗？他为什么跟拿但业这么说？是我们又找到耶稣了，是我们找到的。所以我刚刚回到我跟弟兄姐妹一直分享的，这是一群寻找弥赛亚的群体。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在等待弥赛亚，不仅仅在等待弥赛亚降临，而且他们在想尽办法去各个地方去寻找，去寻求，想要找到这个弥赛亚。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说我们找到了，而且腓力也跑来，非常兴奋地告诉他的，可能也是他们一群人的中间的一个叫拿但业的说：“嘿，拿但业，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摩西书上所记的，众先知所预言的，其实就是指到犹太人所讲的弥赛亚，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可是我们看见拿但业是什么反应的呢？好，弟兄姐妹，或许这一点不用多分享啊。”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啊，我刚刚讲到说伯赛大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在当时看起来是很大的城市。那拿撒勒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非常偏远的一个小村庄，可能搞不好只有几百家人，几百口人家，那可能就是非常的，在整个加利利那个地区可能是非常偏远，又是很不知名。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不仅仅从旧约的先知的记载中间，拿撒勒是没有名字的，就没有拿撒勒这个名字，旧约的圣经没有，在新约的很多作者，包括后来的很多的写到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时候，除了讲到拿撒勒人耶稣以外，其他人很少提到拿撒勒这个城，因为实在是太小了，太没有名了。那所以我们的拿但业就说，是啊，这个上帝也没有预言说这个地方会出任何先知啊，你们怎么说这么一个伟大的弥赛亚，我们在等待的弥赛亚居然是从拿撒勒这样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好，我们如果想想看，这个反应可能是也是非常的正常的一个反应吧。我们还记得当时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对不对？其实大多数人他们非常看待什么？ 一个人的身世背景。当耶稣出生的时候，我们记不记得那东方的博士到耶路撒冷去见希律王，然后东方的博士告诉希律王说，我们在东方看见耶稣的星了，看见他降生的那个位置就在这个附近，那我们要去找他，你能不能给我点指引。然后希律王就想说，哎，这件事情有点麻烦，因为他也知道犹太人都在等这个犹太人的王，如果这个王起来会不会影响我的王位啊，所以呢希律就很好奇也很狡诈的就问他说，赶紧把那些文士什么所有的人都召集来说，哎，你们跟我说这个犹太人王降生在哪里。你没发现当时的文士讲得非常清楚的，根据先知书说这个犹太人的王降生在伯利恒，因为在先知书说伯利恒这个城虽然是你在众城中间算是微小，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城，可是你有一天要出一位大的君王。好，然后结果是什么呢？所有的人讲这个话把它很当真了吗？东方的博士告诉你说这个王已经出现了，已经降生了，然后我来问你们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点指引，说这个王会在哪里降生，然后你们搬出来学者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上讲耶稣是应该在伯利恒降生的。然后我们看见希律有没有任何的回应呢？希律说，哎，你们先去看看，看看如果真的是有这回事我去拜，你们觉得他把这件事当真吗？半信半疑，对不对？那我们再看犹太人那些文士和学者，他们把这件事当真吗？他们虽然好像旧约的预言他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说法，甚至上帝的话语真的是那么准确，耶稣就是在伯利恒降生的，可是伯利恒在当时确实是也是一个很小的城市，而且他们不仅仅是觉得说，啊，这个事情是真的真，他们并不把这件事情当真，尤其是当这几个东方的博士来告诉他们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就更不会相信，你们这几个人根本不是犹太人，你们根本不懂旧约圣经，你们凭什么来指点我们说犹太人的王降生？你们看上去就很奇怪，对不对？东方的这几个博士可能打扮的就像那种巫师一样，或者说那种很奇怪的那种打扮，说你们这几个人在犹太人眼中是异教徒，是跟这个信仰没关系的，你们怎么可能知道上帝的启示？你们怎么知道犹太人王在哪里降生？所以理论上告诉我们耶稣在伯利恒降生，但是你们的话不可采信。同样的问题，对不对？人们都知道真理，人们都明白，可是当你遇见一个人，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你会是从外貌去判断他，对不对？你从他的身世背景去判断他，从他的出身去判断他，他怎么可能是神的仆人？他怎么可能是先知？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所以当拿单一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觉得腓力有没有可以辩解的地方？腓力好像无话可说了，对不对？是啊，你说的太对了，你可能是比我还熟，对不对？这个拿撒勒好像真的没这回事儿。可是我想想又不对啊，我跟耶稣这个人我见过他，我又看到他，甚至可能腓力跟耶稣待过一段时间，他觉得说，哎，我还是觉得他可能是弥赛亚，那你就来看看，你来看看，你自己去看。所以当腓力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了我今天要跟大家着重分享的这段话，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耶稣所讲的是实情吗？耶稣确实是讲的实情，对吧？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但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个人是不是心里没有诡诈？我一开始跟弟兄姐妹讲到，当讲到一个人心里没有诡诈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人是个真性情的人，这个人是心里面藏不住任何东西的，他只要想说他就能说出来的人，他 他甚至是用真理的方式告诉你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拿单一看上去是这样的，对不对？耶稣说他是真以色列人心里的国家，然后拿单一的反应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凭什么知道？这句话你可以用一个角度去考虑，说你怎么去评判我？你凭什么评判？那后面一句话就让拿单一非常的吃惊了。耶稣说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呢，非得还不招呼你之前我就已经看见你。这是什么意思？耶稣是有先知的能力，对不对？这个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过这样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对这个是很熟悉的。我们知道在旧约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在列王记里面，当那个亚兰王想要攻打当时以色列北国的时候，那先知以利沙呢就派着一个人跑去跟那个北国的那个国王说，他说亚兰王要来攻打你，而且他的军队要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然后这个以色列王就知道他们要攻打我，他们军队要从这里来，他就做了防备，一次两次三次。然后这个亚兰王就很奇怪，我每次带兵要去攻打以色列人，怎么以色列人都有防备啊？然后他旁边的人跟他讲说，这个是以色列中间有个先知叫以利沙，他把你王中间那个你在家里的悄悄话都讲给那个以色列王，告诉以色列王，他就有防备。所以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他们是知道的，先知是有这样的一种能力，他可以知道一些隐秘的事情的。是看起来耶稣也是告诉腓力说，你看我知道你之前跟腓力说话的时候，我虽然人不在那里，我已经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好，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耶稣知不知道拿单一是什么样的人？知不知道拿单一是一个会以貌取人的人？知不知道拿单一是一个相当自义的人？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凭外表，我凭他的出身，我就已经判定了，这个人不是弥赛亚。不要多说，这样一个自义的人，这样一个以外貌取人的人，这样一个骄傲的人，耶稣不知道他是谁吗？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如果耶稣都知道他隐秘的事情，他和腓力之间讲话这件事情，耶稣都知道，难道耶稣不知道拿单一之前说了什么，或者拿单一在对话里面怎么样轻蔑他，怎么样瞧不起耶稣，怎么样说这个人是不值得一提的？耶稣知道这回事吗？耶稣一定知道，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还要称他为一个真以色列人？他是心里没有诡诈？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我相信他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启示，他用非常精炼的语言，他把一句话和一句话相扣，让我们去思想上帝的话语里面耶稣到底在说什么。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当我们讲到一个真的事情，我们可能有，我刚刚一开始讲到真往往会跟假相对，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真在某些场合不见得是和假相对。我就举个例子，我们在约翰福音后面会读到，就当耶稣在讲到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那个原来的意思是说我的肉是真食物，我的血是真饮料。好，当耶稣在那个地方用到真的时候，他真的是告诉你说他的身体就是那个肉吗？是你可以吃的肉吗？是实际上可以拿来吃的肉吗？他的血是真的是可以拿来喝的吗？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不会像犹太人那样去想，对不对？ 我们一定是看到，哦，耶稣其实不是真的讲他的身体的那个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乃是讲到他的生命要借着他的身体的摆上，他的血的流出，然后赐给我们，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在这里，我们回到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他的风格是一致的。他在讲到真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不是说一个好像有一个假的以色列人存在，他其实告诉你说有一个不是肉体的以色列人存在，是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存在。好，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当耶稣评价拿单这里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想，他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那有很多学者去研究啊，发现当他说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时候，这几个字是从哪一段圣经出来的？是从旧约圣经的诗篇里面出来的，旧约诗篇的32篇第二节。我们可以翻，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啊。如果有圣经弟兄姐妹可以大家翻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听我读也可以。诗篇第32篇第二节。好，诗篇第32篇第二节，他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也是有福的。”有很多学者，他们做研究，他们发现说，这一节当耶稣说你心里没有诡诈的时候，其实这节经文是和诗篇的这句话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凡是熟知旧约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听到说心里没诡诈的时候，他们会去联想，哇，好像我在哪里听过这个话。是啊，诗篇里面就这样讲啊，凡心里没有诡诈的时候，下面一句话是什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是有福的。是啊，这样的人是真以色列人吗？这样的人是蒙上帝祝福的，因为他们是心里没有诡诈的，而且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如果我们再把诗篇的前面两节经文一起来看，我们就会更清楚他在讲什么。32篇的第一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一段圣经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过的。这个诗篇是大卫的诗篇，对不对？当大卫因着圣灵感动写下这个诗篇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当时的犹太人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告诉你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诗人大卫在那一刻他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无论如何我靠着自己去遵行上帝的律法，我在神面前都是没有办法为无罪的，我在上帝面前都是没有办法成为清洁的，所以我必须要求上帝的恩典，他来遮盖我的罪孽，他来赦免我的过犯，他算我为义，我才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当耶稣这样评价拿单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提醒，对不对？你想一想诗篇里面大卫是怎么说，耶稣并没有直接去指出拿单说，嘿，拿单，你刚刚说了什么话，你刚刚说的拿撒勒有什么好的，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样藐视我吗？耶稣有没有这样权利去指责他？他应该有完全的权利，当然不是像我这么直接粗鲁啊，我这个人说话可能有时候刚才的说话可能比较粗鲁，那耶稣可能会说，哎，拿大爷你好好想想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对我有没有偏见啊？耶稣有这样提醒他吗？耶稣没有，耶稣只是告诉他说，记着旧约经文告诉他说，你仔细想想你自己的光景。所以我们才可以看见当 耶稣说了那段话之后，他突然间拿但业好像有一个醒悟，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王。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认识仍然是很有限的，因为耶稣发现他这个认识背后还是跟一个刚才的无花果树的下面发生的神迹是有关系，对不对？但是起码在那一年，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他借着这样耶稣这样的称呼，一个真以色列人，一个心里没有鬼诈的人，他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信仰的核心。我们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完全成为没有鬼诈吗？或者我们完全成为我们完全是义的，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罪吗？就算是拿但业在那一刻你是讲出了真话，可是你仍然是一个带着居高临下的一个自义和骄傲的态度去评价耶稣。你是以貌取人。我们知道在耶稣当时时代的有一群人是很喜欢以貌取人，对不对？所以拿但业和周围的以色列人和周围的其他的没有跟随耶稣的人有什么差别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都是罪人，而且他们都是骄傲的自义的罪人。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去针对他说，嘿，你看你是个罪人，你看看你自己有罪，你自己里面有骄傲，你自己里面有自义，你为什么，你凭什么来评断耶稣？耶稣没有这样去说他，耶稣反而肯定他一件事，说你是真以色列人，虽然你的光景，你的背景，你是这样一种背景，你是这样一种内心的状态，你里面可能还有你的骄傲，还有你的各种各样的败坏，但是在神的面前你是真的罪人，因为你是选择要跟随耶稣。好，如果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当拿但业发出了这样的宣告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们想说，哇，这个拿但业对好像对耶稣的认识很这样的准确啊，你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啊，我们想说这难道不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信息吗？但是耶稣却在后面加了一段话，说什么？他说你看见这个就信吗？然后后面说你将要看见的就更大的事情。然后他看见，让耶稣告诉他看见什么？看见人子怎么样？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约翰福音最后一节吧，第一章的第51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的，人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的身上。好，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讨论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明显，它是指到旧约的一段故事，就是当雅各在逃离他哥哥以扫追杀的过程里面，他有一天晚上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睡着了，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一个梯子，好像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耶和华是站在梯子上面对他说话。那这样一个联想，这样一个我们怎么样去从这段经文，耶稣为什么要说这样一个经文？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分享，那我也是要赞同大家的一个看点，就是耶稣想要表明给门徒们说，你们将要看见更大的是什么事呢？是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完完全全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因为在那一刻的时候，天和地被耶稣基督连接起来，他就是那个梯子，人子就是那个梯子，他将天和地连接起来。所以你们今天所经历的事情都还是很有限，可是有一天你要经历更大的事情，就是你们一起要去见证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救恩，也就是使罪人可以和神和好，可以和神重新建立关系，你们可以重新和神之间有一个连接。耶稣告诉他们，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 这节经文他的人称变成了不是你了，变成了你了。所以这个耶稣的最后这句话呢，是对所有的人说的，对所有那群我讲到那一群是他们要寻找弥赛亚，然后最后他们认为无论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也好，还是耶稣来呼召他们也好，他们找到弥赛亚了。对这样一群找到弥赛亚，而且他们又决定要来跟随弥赛亚的人，他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说你们今天对神的认识仍然还是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是有一天你们要见证到更大的事情。当然这是那一代门徒他们所经历的，也就是他们最终看见了那位在十字架上成就上帝恩典的耶稣基督。好，我想回到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今天每一位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称为叫真以色列。我们同样是处在一个类似的光景，就是我们生命中间仍然有很多败坏，很多的污秽，很多的罪，很多的骄傲和自义。有的时候上帝不会提醒我们，我有的时候觉得说神好像并没有指出我的本相，神并没有实时的提醒我是多么败坏的一个罪人，而上帝反倒是一直提醒我们什么呢？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是属神的子民，你们是神的儿女。我相信如果耶稣每天用我们的本相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一定是被我们自己的丑陋和罪压垮的。你如果真的看见你的本相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非常的惊讶，然后你想说我怎么会这么糟糕。可是神的恩典和恩惠，他是一直提醒我们说，你们的身份是真以色列。虽然你自己还面对很多的败坏和污秽，虽然说神也没有借着立刻就让你去面对你们的本相，但是你们是真以色列，你们仍然是神的儿女。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还在一个过程，我们有一天也会经历更大的事。我们如果认为说，哎，我今天已经很认识神啊，我都已经称耶稣为我的主了啊，我的一祷告我就是说啊，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我里面也是发自我里面的真情和热心的吗？我难道不够爱你吗？我难道不够认识你吗？可是耶稣还是要告诉你这句话，说你们将要看到一件更大的事情，你们将要看到一件更大的事情。认识耶稣基督对我们在地上的人来讲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直到你有一天见主耶稣的面。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常常的提醒我们的两重的身份，我们是真以色列的人，我们虽然身上看着自己，我们有时候自己也能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真以色列。但是同时我们知道我们还在一个认识的过程，我们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完全全认识他，完完全全明白这个真理。好，我们祈祷。主，我们感谢你，主，真的是再次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这些不配的罪人都可以称为你的儿女，称为你的子民，称为真以色列。主，求你借着这段经文再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仍然是需要被你再更新的。主，很多时候你真的是很温柔，你用温柔的爱来接纳我们，来包容我们。主，你在等待着我们一点一点的成长，一点一点的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然后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在那里面不断的给你更新。主，实在是谢谢你给我们如此的爱，如此的恩典。 主就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学习彼此相爱的过程里面，主求你自己常常这样借着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主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也来学习彼此相爱。主，我们看我们对方的肢体，看我们其他的肢体，也如同你的眼光，我们看见我们肢体的身上的不足，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女，他是你的子民。主，谢谢你请你继续带领和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